近日，京城文化界有传言说，一向敢言的《炎黄春秋》杂志面临又一次被整肃的命运。香港《明报》13号在其《京城密语》栏目中披露了这个传言，说当局拟借文化体制改革整顿敢言媒体。而所谓的文化体制改革整顿，指的是《炎黄春秋》上级主管部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打算以控股方式控制该刊。《炎黄春秋》杂志的创办人、社长杜导正对《美国之音》谈及这个传言时说，虽然没有得到官方通知，但他们确实感到杂志再度面临厄运。他说，
《炎黄春秋》到现在没有看到正式的文件，也没有听到正式的口头传达，还是个非正式的渠道，但是确有其事。这个传说啊，据我们的判断，我们给办21年半了的检验看，这个可能性不小，不是空穴来风。
杜导正曾经担任新华社河北和广东分社的社长、新华社总社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的总编以及国家出版署的署长。21年前，他在萧克将军的支持之下创办了《炎黄春秋》杂志。《炎黄春秋》虽然是以史为重的刊物，但其一向敢言的风格在共产党内左派看来则过于右倾，太过自由化。杜导正在办刊期间已经多次经受来自中共宣传部门的压力。他对《美国之音》说，出了胡耀邦问题之后，中宣部已经11度动过该刊，多次要他辞职。去年11月的时候，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人物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杜导正两头真的春秋》的专访文章，以大篇幅介绍了杜导正的生平，以及包括他在内的围绕着《炎黄春秋》周围的一些思想观念相似的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如何希望中国完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但是杜导正说，文章发表一阵子之后，中宣部就给广东省委宣传部施压，责令《南方人物周刊》就此事认了错。杜导正说，《炎黄春秋》没有问国家要过一分钱、一个编制、一间房子，完全是一个民办杂志，印刷数量目前已经达到了15万份。杜导正认为，这一次上面如果以文化改制为由动了这一份刊物的话，《炎黄春秋》也就完了。他说，
改企业的话呢，他国家控股，困了股以后，他就跟动你的人事，跟动你人事的目的，那我的看法很清楚，他的目的是把杂志这个办刊的反向给你改成和中宣部所有的看法每一个字都一模一样，就是办成他现在国北京一部分这个报刊，国家的报刊，就是大话、恐话、假话、套话。那如果炎黄春秋要办成那个样子，我们就没有必要办了，我们这200-300个主要作者他就不写文章了。
杜导正以百年潮为例说，这一份原来还不错的杂志就是被中宣部用这种方式给搞掉了。该刊曾经发行过3万多份，后来掉到5-6千份，已经没有影响力了。杜导正说，他们必须在这方面有应对的思想准备。明报文章的消息说，新一期的杂志编委会名单上新添了多位中共元老子女，包括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前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岩等，并援引消息人士说，还有更多的人将陆续的加入。该文说，有知情者称，62岁的胡德华比活跃政坛的大哥胡德平更为敢言、大胆、活跃，而65岁的退役中将徐小岩也因为在去年两会期间公开的表态支持官员公开申报财产而受到内地传媒的一致赞誉。杜导正向美国之音证实，胡徐二人加入了《炎黄春秋》的编委。美国之音还采访了几位《炎黄春秋》杂志的核心作者，了解他们对该刊目前处境的看法。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智囊班子成员、原中央党校理论室主任吴江认为，关于《炎黄春秋》可能遭殃的传言不可信。他说，上层领导说过，有这样一个窗口也好，不是经常为难他们。 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在谈到新晋炎黄春秋编委班子的几位中共元老子女的时候，说自己虽然不了解具体的情况，但认为胡德华因为其资金方面的能力，以及作为胡耀邦之子所有的政治上的影响，如果该刊有这样的安排是合适的。至于官方对炎黄春秋持何种态度，张立凡说，主管部门是一回事，但高层的意见未必一致。他说，
炎黄春秋得以在这种各派力量的博弈中存在并发展至今，也正说明这个高层在对于言论的尺度和对于具体到炎黄春秋这样一个杂志的存在与否，这样他们可能也是那个没有达成高度的一致，所以他还有这个炎黄这样的生存空间。
张立凡说，如果炎黄春秋这样的杂志不能存在，同样的理由像乌有之乡这样的网站就没有生存的余地。张立凡认为，尽管左右之争看上去如此的激烈，而他们的关系其实是相互依存的。美国之音记者肖洵香港报道。